再回头，梦一暖，还要多久才能看到你的脸，泪干花已残，春也变秋也变，剪不
这里是小河艺术电台第21期。那之前试过小河一个人录，也试过两个人一起录，但偏偏没有我自己录过一项。想起电台这个事情，最早还是我提议的，所以自己不录一期好像也说不过去。那今天试了一下，觉得还挺困难的，因为之前有时候看到小河在写稿的时候也会取消他一下，让他不用想那么多，其实尽量自然随便说就行。但是真到自己试的时候，觉得没有稿还真的是挺困难，毕竟我们也不是口才特别好的人。那今天临时决定了这次录音也没什么主题，就把前段时间乱七八糟的这些事记录一下吧。那天翻了一下一个朋友的博客，就是一直大力推广国内 podcast 的那位同学，上面有很久以前对我们电台的介绍，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说我们这边女生是负责录音主持，而我就是做一些幕后和音频处理，每期的后期的混音的这种工作。这个挺有意思，因为其实我们可能没给他仔细的介绍过我们到底怎么做。 其实我一直都没有做过这个音频处理还有后期混音的这种工作，一直都是小何自己弄的，因为他一直在电脑上想做音乐，就当练习了。不过像一般人可能看到我们这样的组合，估计也会是这样把我们分工的。就成年人的世界总是有很多样的标准模型，就觉得事情应该是这样子。比如说你要做一个电台主持呢，你的声音可能必须得发音清楚准确还有动听，然后像我这样的肯定就一开始就被 pass 了。的确你现在在外面不管做什么事情，你跟别人说都可以有很多样的人跑过来跟你给你一些所谓的这种经验之谈，告诉你应该怎么样。
他几乎想把位置让给他了。
但如果这个事情的出发点不是那么功利，也不那么讲求回报呢？
那个有点晚亮面孔的，
看到知乎上有个人提问，
他
说：“我现在28岁了，然后没有之前没有基础，现在学编程还行不行？”这让我想起了以前的一个故事，就是国内的一个 Flash 的牛人，他之前还收过一个国外60多岁老太婆给他发的邮件。就询问一些 Flash 的一些技术问题。我想这个老太婆都已经60多岁了，还在学 Flash， 那她肯定跟什么事业是没有一点关系，只能是她的兴趣了。如果你是真的喜欢这个事的话，那你多大年纪其实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你是为了赚钱或者说很在乎成绩，那有些事情的确可能比较晚，而且你硬要去干的话，可能事倍功半，也不一定能做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有时候想去做一件事吧，一个是担心别人说你做不好，另外或者说自己也害怕做不好丢人或怎么样，最终没有去试一下。其实很多事情都还是你自己一个人的事情，当然有人赏识支持当然非常好，但是没有也没关系，因为毕竟是你喜欢做的，起码这个过程是挺开心的。所以如果其实有机会，还是不要太在乎别人的评价，也不要在乎那个事情已有的那些框架跟规矩吧，其实怎么高兴就怎么来就行了。说到这里，我又想起大学时候有一个挺好的哥们，当时最记得他说过一句话，就是每个人都能唱歌，每个人的嗓子都是好的。那句话是当时他对我们宿舍一个唱歌比较差劲的人说的。那么多年过去了，也不知道这哥们现在怎么样。当年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还是一副信心满满的样子，现在进了社会那么多年了，不知道他是否还坚信这句话背后的那个含义。
就叫他，就叫他胸表好了。
妈妈，他们抛弃了我，像歌唱一样抛弃了我。妈妈，我是多么爱你，当你沉默的时候我爱你，只是那些猛烈的情绪在睡不着的时候折磨着我，我的早已死去的父亲，在没有星星的夜晚看着你。妈妈，我会在夏天开房吗？ 像你曾经的容颜那样。妈妈，这种失落会持久吗？这个世界会好吗？忘记那些隐秘的委屈，在回头观望的时候迷失了自己。我的正在老去的身体，从某一点开始就在渐渐死去。我爱你。爱上了他，像歌唱一样就爱上了他。妈妈，当你又回首以前，这个世界会好吗？会好吗？是多么恨你，当我歌唱的时候我恨你。
前几天豆瓣上还有一个人给我留言，他说他在清理有灵的时候本来想把我删掉，但是看了一下我签名档的一句话，然后一下不忍心下手，所以决定再留一下。其实这句话最初不是我写的，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豆瓣一个成都的女生的一个原创，不过应该也是四五年前的事了。当时看到她签名档写的那句话，觉得这个人挺低调有趣的，同时也带了几分伤感，尤其是在今天看来。豆瓣上关注的人还是挺多的，毕竟积累了那么多年，有时候也会去翻一下那个好友列表看一下，每次都会有几个 ID 变成了已注销，也有一些 ID 变得比较陌生，可能是那个名字跟头像都换了吧，根本想不起是哪位。其实网络上应该有挺多这种安静的 ID， 就当他们慢慢消失淡出那个动态的时候，估计也不会有多少人在意，因为互联网本身就是个挺闹腾的地方。我自己其实也是因为由于性格上的原因，这些年虽然说在网络上跟很多人都打过交道，但是也很少有机会说能变得跟朋友一样，不过这也没什么关系，毕竟一起经历过的那些事情那些时间，不会因为现在失去联络而觉得是一种浪费，就算联系不上 但他们以前的那些文章、评论、发言，都或多或少影响过我。有多少人能够一直相伴呢？连很多情侣其实也做不到。只要偶尔想起那时候的一些事情，心里面觉得能开心一下，就已经很不错了。上周六见了一个从外地回来的研究生同学，当年读研的时候跟他是算比较好的吧，因为我们两个都非常节俭省钱。当时住大应村的时候，同屋我们的其他同学经常吃饭都去吃那种挺不错的，然后我们俩为了省钱经常就找点借口开溜单独出去，所以显得不是那么合群。当时两个人到大应村北边，就北航西门的那个吃喝玩乐一条街上，特别多成都小吃这种草根的小店，价钱便宜，我们都吃得挺爽的。像当时我爱吃的西红柿鸡蛋盖饭也就5块钱的样子，他 他经常吃两个小笼包，加在一起也是5块钱左右吧。偶尔可能想吃顿好的，那就点个菜，一个土豆丝，一个摊鸡蛋，两个米饭，然后喝点免费茶水，也就12块钱。但像现在的话，10块钱以下基本上已经吃不到盖饭，而且当年也没有报到地沟油这种事情，所以在那吃的挺高兴。前两年住那个金门桥的时候，在小区一个饭店里面吃饭，还被那个老板娘认出我。原来她就是当年在大运村我经常去的那个成都小吃的老板娘，然后后来在那个金门桥小区开了一个挺大的一个饭馆，估计钱也赚得挺多的了，点菜也变成了这种自动点菜。啊，我还记得当年他跟他们的那个服务员小姑娘，每天中午忙完以后在店里面就看那个韩剧的情景。现在又2年不见了，不知道这个老板娘是不是又换了个地儿开了个更大的饭馆，或者已经衣锦还乡了。
She'll be gone soon, you can have me for yourself. But do give, just give me today, or you will just scare me away.
说到大运村当年还是挺不错的，那个知春路地铁站旁边原来是一个空的水泥地，每天傍晚还挺多人在那散步跑步踢球滑旱冰，城铁跟那个火车在旁边时不时就开过，挺有那个时空交错的感觉。不过现在也改成了停车场赚钱了，当年的那个吃喝玩乐一条街也已经拆得差不多了。当年那很多的餐馆每到晚上就灯火通明，大排档人山人海的，都是高校的学生，那男生都喜欢晚上可能去喝点酒什么的，所以非常热闹。当年北航西门还有一个挺大的旧书市场，然后时不时还能去淘个旧书，市场旁边还有一些电影厅，其实就是一些隔间看电影的，有些情侣就在那租个小隔间在那看电影，另外还有挺多的好玩的小店。现在骑车经过那边看的拆的都已经破破烂烂，整个非常萧条，有一些打工的就住在那个废墟里面那些小房子里面，饭店也就剩那么几家了。北航西门也起了一个那个汽车广场，是前几年汽车卖得火的时候建的，但是去年那个摇号政策一出，那个广场基本上又废了，现在可能想着转型嘛，又开始在那修修补补了，搞不好又要拆了。反正在这不断的拆不断的建这过程中，就不花钱的好玩的地已经越来越少了，然后新来的人对这个城市的记忆也越来越没有。想起以前北航北门有一家卖 DVD 的，当时店里面有个挺可爱的小女生看店，有一次还挺大胆的就过去问他喜欢看什么电影，然后他说刺激1995，当时我就走了，因为不知道他说的那个是什么电影，觉得挺没面子的。但后来 我才知道原来刺激1995就是那个肖申克的救赎。
消散在云烟，那一天 一夜，就再也不会这样走远。
那我第一次单独录音的这一期就差不多，也算一个好的开始。可能说的内容有点零碎了，不过想想背后好像也有点联系，因为可能这些天对自己的生活跟将来都想的挺多，时间过得如此的快，总感觉我们一生能做的事情其实并不多，那你能做好做成功的事情其实更少，所以尽量多问一下自己最需要什么。最后放一首 Beyond 的歌曲，因为前几天6月30号是黄家驹的忌日，原来已经18年过去了。以前那些侠客不都喜欢说死就死，18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如果真有转世这种东西，不知道现在的黄家驹会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另外还有祝远方的几个朋友生日快乐吧，因为刚好记得就是这两天。因为做这个电台除了认识了一些新的人，没想到还有一些多年不见的老朋友知道了。当时那个朋友第一次听到我们电台的时候还给我打了电话，说想起这个名字好像就是我们，当时内心还挺激动，但口上又没词了。
会有妥协，命运是你家。